弟兄姐妹，我们先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会读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节到六节，找到吗？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念。First John chapter 2 verse 3，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华文、英文，一起读，一二三。我们若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凡是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说谎的人，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他爱上帝的心，就的确在他里面完成了。这样我就知道我们是在上帝里面了。凡是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好，弟兄姐妹，你们是认识神的人吗？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呢？第一种人是我称他为知道神的人。你要知道神的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是认识神的人。知道神的人是什么人呢？知道神的人，英文我把它翻译成为 knowing about God， 知道神。knowing about God 是什么意思呢？知道神的人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知道神的人基本上他们是有神的有认知道神的一些事情的知识。他们有一些怎么样的知识呢？他们是知道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也知道有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到这世上童女生子，并且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去，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历史里边也显过神迹，也赶过鬼，也医过病。 Oh, they know all this。他们也知道耶稣后来怎么样被出卖，后来又怎么样被宗教人士羞辱，又如何知道，他们也知道被罗马兵丁鞭打，打到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他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哦，他们知道，因为这一些都是历史上面可以知道的事情。They know about God。然而，这一些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知识。他们是知道神的人。还有一些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认识神的人，我把它翻译为 know God 或者是 knowing God。 knowing God 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呢？哦，他们不只是知道这些历史上面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已经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所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说，你们这些人，我的孩子们，哦，我的孩子们，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的孩子们，你们是谁呢？哦，他是指那些相信太初就有这个道的这些人。哦，你们是这样的人。 You know God， 你们不只是有一个知识，你们是跟这个神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哦，你们也知道这个关系不是表面上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已经有爱的成分。为什么有爱的成分呢？因为他，你们在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是密切的，是互动的。哎，你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神会如何看待某件事情，你们已经开始知道了。You know God。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决定，无论是对的事情或者要犯罪以前，哦，我们是很敏感的。这样的人你会挣扎，这样的人 You know God。 相比之下， Knowing about God 的人，知道神的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我再重复，知道神的人不一定是个基督徒。然而认识神的人， Those who know God， 他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使徒约翰说，你们这些人是孩子们。这样的区分不只是在使徒所写的书信的那些对象里头，当时读到约翰的书信的人身上， 这样的区分也发生在今天有形的教会，包括恩悦教会。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我相信有些人只不过是知道神，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包括小孩在里面，小孩子你从小在教会里面，你们是知道神的，然而父母亲会花很多时间，家长会花很多时间，老师花很多时间，牧师花很多时间，不断地为你们祷告，带领你们更加的能够明白你们所听的是什么。大人也是一样，有一些人来教会好久好久，他们只不过是知道神，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认识神。哦，希望这样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区分，知道神跟认识神这样的区分也发生在牧者跟教师身上。你不要以为今天你去任何一个教会，那边的教师，那边的牧师就是什么？认识神的人，不一定。同样的，你在神学院，我不只是指新加坡神学院，我是指整个以世界的神学院而讲而言。在神学院里面，你哪怕你看到博士跟教授，有一些人是知道神的，但是他们是从来不认识神，是有的，很多。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脑海里面，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他们从小就充满了有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他们到头来仍旧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使徒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就在做一些的分辨。怎么样的分辨呢？首先他会让你看到什么是真的福音，什么是假的福音，他有真假的福音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的基督，还有假的基督。他也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的灵，还有假的灵。哦，你不要以为什么灵都可信，约翰一书第四章以后我们会处理灵的事情。还有他还让我们知道，今天让我们看到谁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却以为他们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必须去分辨，你必须分辨你自己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还是你只不过是一个知道神的人。因为我们和约翰一样是活在同一个时代，什么时代？末世。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末世，末世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充满混乱的时代，是一个要让你看到许多假象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就是末世的特色，从来不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从上帝的话语让你知道你是不是是一个知道神的人，或者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所要传讲的不是一个知识而已，我们求主你复活的灵，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一生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来认识这位伟大圣洁充满能力智慧怜悯的上帝。求主你今天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成为主你所爱认识你的人。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是认识神的人吗？今天我会告诉你们，认识神的人有几样特征你要注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认识神的人，他是知道有一个中保，有一个耶稣，他不断的在为你们祈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 好，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他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因为在当中有一些人认为他自己没有罪，他一生出来就没有罪，而也有一些人他不但认为自己没有罪，他也认为自己从来都不犯罪。哦，这样的事情今天仍旧在发生。不信的话你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最难处理的人是什么人？自己认为是一个义人的人，他从来说我没有罪啊，我哪里有罪，我这一生以来我就是好爸爸，我就是好哥哥，我就是好孩子，我哪里有罪。哦，使徒约翰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都不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这些人从来就不认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今天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所以使徒约翰还说我们要分清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吗？因为他说认识神的人他是知道自己本来就有罪的，他是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断在犯罪的人。然而使徒约翰第一点他就要让我们看见，他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信徒们，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认为你是认识神的人，哦，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犯罪。为什么不要犯罪？因为在你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要想到有一个中保，有一个耶稣基督，有一个义者，有一个赎罪祭在为你祈求。哦，你不要犯罪。哦，这个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是在让你看到，当你这个人很想犯罪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在做错一件事情以前，你要想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有一个中保，他在为你祈求。有一个中保，他不断地为你祈求。哦，你要想这有什么差别？跟我有什么关系？犯罪就犯罪咯，反正神会赦免我的。不，没有这样简单。在你要犯罪以前，你蠢蠢欲动的时候，你要想到，哦，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不断地在为你祈求。因为你要想到一个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你如果你生命里面你这个要认识神的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中保为你祈求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律师，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是一个律师，他站在法官的面前不断地向我们祈求。如果你没有这个法官，弟兄姐妹，你这个犯人，我这个犯人，你真的大胆面对这个法官吗？在法庭上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犯人在没有律师的保护之下，在律师的辩护之下，在律师的在这个帮助之下，他能够大胆的看着那个法官。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犯人。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我们有这个中保，他是这个律师，他就是律师，不断的把你带到法官面前，让你这个人本来头抬得很低的人，不敢看着法官的人，他在为你辩护，他在保护你，他在求赦免。所以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你有这个中保。第二，你要想到什么？在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一个义者，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义者呢？上回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没有这个义者，哪怕你这个人你祷告什么，你祷告三天三夜，哦，你比耶稣更厉害，祷告三天三夜，你还禁食41天，比耶稣多出一天来。然后接下来你说，哦，我祷告很厉害很棒，哦，我一记应得，将来我到将来我一定能够到天上去。弟兄姐妹，认识神的人，在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有一个义者，如果没有这个义者，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关系当作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这个。还有认识神的人，在你犯罪以前，你要想到如果没有这个赎罪祭，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该死的。哦，该死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马上应该进入阴间的人。昨天我在看报纸，或不止昨天，这几天我在看报纸，我特别注意在日本地震的事情。后来我也看到 日本为什么一段不断的在发生地震呢？因为他在这个国家下面，他们是活在一个地震的非常活跃这个地区，所以难怪他们不断的发生地震。所以刚才我的祷告是发出内心，因为无论你是不是活在日本，每个人罪人，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活在那个火之上的这个光景。我们如果不是上帝拖住你，你马上就掉入阴间。所以我想到日本的情况，我觉得很可怜。哦，这地方我是很喜欢，但是他们很可怜，抗拒上帝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个赎罪祭，我们都是该死的。哪怕这里没有地震，我们都是随时可以掉入阴间的人。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他有一阵子被派去昌邑的这个监牢里面做什么呢？因为那边有上有什么教台什么绞刑要上吊的，就是说判死刑的人都要被上吊。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吊之后他会去看，他查到底这个人真的死了还是假的死。哦，他跟我说他从来不喜欢，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到那个地方。因为他说那个犯人从他的牢房里面走到那个绞台的时候，他说那个路程是很难走的，不但是黑暗的，也是一个很孤单的，也是很恐怕很恐惧的一个地方。他说他本身都会觉得他很奇怪，他说觉得有一种恐惧的那种感受。弟兄姐妹，我想到他的时候，我也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赎罪祭，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我们有一个中保不断的为我们祈求。在你犯罪以前，你要想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这个义者，这个赎罪祭，在你过去的日子他怎么样为你祈求，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曾经犯过罪，你曾经从内疚里面犯过罪之后，你内疚，而你怎么样回转过来，你要回想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内疚的，而你要回想，在你在想犯罪以前，你要想哦，过去类似的事情，我如何从内疚里面，上帝如何回转过来？这个是谁的工作？中保义者赎罪祭，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事情。你还回想过去，你虽然很内疚，但是中保祈求他让你得到安慰，让你知道你不再受到罪的指控。所以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这些，那你就不要回到罪里面去。在你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什么？你要想到就是说，我过去如何走过来，我过去如何更像耶稣基督。如果犯罪了，我更像耶稣基督吗？哦，耶稣基督就是为你在祈求这些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想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在你回转的时候，在你在面对这些逼迫，就是说苦难，就是说你罪恶里面带来刑罚的时候，神如何让你能够想到他的应许。哦，耶稣基督一直不断地为你们做这些事情，你还要再犯罪吗？耶稣基督还为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在受到上帝的刑罚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让你能够承受得住。虽然这是你应当得到的，虽然这是我应当得到的，但是他保守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没有离开过他。所以弟兄姐妹，你还要继续犯罪吗？你要想到的就是说，在过去每一次你在面对罪恶的诱惑的时候，你如何靠着上帝的话顺服，并且得到很大的鼓励。你要想到这些，因为中保在为你祈求。你还要想到一件事情，你要想到什么呢？从上帝的话里面你得到自由。你要想到这些，在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什么呢？上帝就是如何在过去跌跌撞撞的生命里面保守你。你要想到这些，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为你祈求，保护你，看顾你。你要想到这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到底我们的神是否真的会供应我们的神。但是这里却耶稣基督为你祈求，为你祷告。你要想到这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你犯罪以前， 你不要忘记有一个中保，他不断为你祈求，有一个兄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他在为你祈求。好多年前，我本来是在中二那一年，我是在海星中学读书 ，Mary Stella 很好的学校。那时我进去的时候，它是 Top Ten 新加坡 Top Ten 的中学。那时我进去的时候是 Top Ten， 当然我进去就是说我会出来的。我出来的时候就当然没有受到我影响。那是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什么时候出来呢？因为我从小一到小六就一直踢球、踢球、踢球，我每次都是顺利的升班。然后来到 Mary Stella， 我中一的时候我就踢球，中二也是踢球，哦，中一勉强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读书。中二我继续踢球，踢到留班，人家在考试我在踢球，人家考完了我在踢球，人家明天有 paper 我也有 paper， 我在踢球，哦，踢完了就是留班了。哦，留班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我的哥哥是在那里读书的，他也在 Mary Stella 读书，哦，他的成绩太厉害，太好了，他代表 Mary Stella 是校队拿垒球，他成绩也很好。哦，他做一件事情，他只不过大我七八岁，但是他却为我做一件事情，他为我跑从 Mary Stella 跑到另外一间学校帮我申请，因为 Mary Stella 要把我踢出来。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被记过的人。我星期六有一次我被记过，为什么？我偷偷的跑入课室里面涂鸦，哇！涂鸦的时候被训练主任抓到，然后抓到我就打屁股，然后给我一个大过两个小过，马上，哦，我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个有大过有小过的人。哦，后来我第二年我留班的时候，我是家里第一个留班的人。哇！我母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母亲从来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只知道照顾你要吃饭，你要好好睡觉，你要好好读书，但是她从来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因为她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父亲忙着工作，所以全部的工作由我哥哥做教导我们。所以我哥哥知道我留班之后，他就为我做一件事情，他就为我申请另外一间学校，在哪里？在榜鹅 Bongo。当时的榜鹅跟今天的榜鹅很不一样。当时我去到这间学校的时候，哦，那间学校是很不一样的学校，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那边教会，那个学校很不一样。我踏入那间学校的时候，哦，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80%的学生都在讲潮语。海星中学是中英，每天你听到都是中文，不是英文，不是英文就是中文，一定的。可是 Bongo 那间学校，我一进去，80%讲潮语，你能够听到20%的学生讲那些掺有潮语的音调的话，已经很不错了。哦，我觉得哇，为什么有这样的学校？哦，我受不了。后来我就深吸一口气，因为我要平静我的心，我真受不了。我深深的吸入口气，说奇怪，为什么这里空气不太一样？因为有猪的味道。哦，那个时候是乡村地带。哦，后来我这个环境很不一样。后来我就在这间学校留下来读书，但是我没有好好悔改，我就继续的玩踢球、踢球、踢球、踢球。但是因为学校要求不高的，很容易上的，我就这样上上上。后来连理工学院我都考不进 ，Polytechnic 我都考不进。后来我就去到一个普通的高中，我就去那边还是玩球，踢球踢球踢球，第一年踢球，第二年踢球，只有第三年我才好好读书，后来才考入 architecture 大学里面。那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有一个兄长不断地为我到不同的学校祈求，但是我从来没有悔改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兄长耶稣基督，每天过去每天都在为我们祈求，你还要犯罪吗？所以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耶稣基督。耶稣是一个中保，是一个义者，是一个赎罪祭，不是一个教义而已。It's not just a doctrine， 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永久不变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认识神的人吗？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你有一个兄长已经为你死了，你要想到这个兄长每天在为你祈求，没有这个兄长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认识神的人吗？ 在你犯罪以前，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中保，他是你的义者，他是你的赎罪祭。第二，你是认识神的人吗？认识神的人，他一定是一位爱神的人。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第五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爱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认识神的人，你一定会遵守，你会一定遵守上帝的道。遵守，你为什么要遵守上帝的道？因为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上帝的心。哦，你爱上帝的心吗？我问你，你认识神吗？你为什么爱他？你为什么爱他？哦，你说哦，我爱他，我有爱神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这个神保守我身体健康。我爱这个神，因为他保守我生意顺利，到今天还没有被裁员。我爱这个神，因为他保守我孩子身体健康，然后学业还不错。哦，我爱这个神，因为他每年都让我生日快乐。我爱我这个神，因为他保守我青春美丽。哦，你不要笑，真的，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因为他脸上因为长了一个疤痕，有了一个瘤，他就不来找牧师了，找传道。曾经有人来找我，不是在这里，在别的地方，有人来找我，传道人，请你为我祷告，我的脸有这个痕疤，有这个瘤，要去动手术，请你为我祷告。哦，是个老姐妹，很有钱的老姐妹。我在想，如果这个痕疤这个瘤没有拿走，我们还会爱神吗？我在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爱上帝？这是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问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轻看上帝的爱的人。最近金水大哥在医院里面，我们感谢主，他出来了，已经在休养当中。我也感谢主，在他的病床隔壁有一个病人，很健谈的病人，他叫做 Mr. Lau。哦，我跟金水大哥跟他坐下来跟他谈。哦，这 Mr. Lau 很健谈。他这个人，我们就问他你有没有信仰？他说他没有信仰的，他只相信他自己。我说为什么你相信自己？他说因为他说他看到华人的信仰里面。他说你看，说他给个例子，他说有你看两个人，他说两个人都来大伯公的面前，一个带着水果来敬拜，另外一个人带着一只烧猪来敬拜。两个人在这个大伯公面前求同一个事情，中什么？中头奖，中头奖 OK， 中大财。他这个 Mr. Lau 就问，请问大伯公会听谁的？他说很多时候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事情，很多人对神的概念就是这样。他说因此我不相信华人民间信仰的神，我只相信我自己。哇，他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这样的信念也影响到基督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问，我爱神吗？为什么你爱神？因为神保守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青春美丽。但是如果不美丽的时候，事业不顺利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怎么办？不信的话，今天我告诉你，医生告诉你，你只剩下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命，你会说你爱神吗？说你为什么爱神？弟兄姐妹，我为什么爱神？爱上帝的心很重要，不然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爱神。身为一个牧者，我不断地在问这个问题，尤其是你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无论谁在服事，你在服事，我在服事，在同间教会服事，我们要问到底我服事的后面的动力是什么？ What is the motivation? What is pushing us to serve? 你爱上帝的心。所以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爱神？哦，原来我爱神，我就想到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首先我爱神是因为他来世上拯救我这个罪人。我一直想到这个，我为什么爱神？因为耶稣基督竟然为我这样的人，没有人能够认识你自己，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耶稣竟然为我这样的人被鞭打、被唾骂、被羞辱、被钉死。哦，耶稣基督，你怎么能够不爱他？我为什么爱神？因为我无端端的得到赦免，无端端的得到永生，无端端。我为什么爱神？因为耶稣仍旧不断为我们祷告跟祈求。哦，我的兄长，一个我时常忽略的兄长，他不断为我祈求祷告。我为什么要爱神？因为我不断的想起上帝的话，每次上帝的话来安慰我、引导我，让我走到今日。你不能够不爱上帝。我为什么要爱上帝？我爱神的心是什么呢？因为呢，神就是如此的亲近我们，这个东西是外面买不到的。我为什么爱神？因为如果今天你离开世上，我离开世上，我们竟然能够穿上这圣洁的衣袍到天上去，你怎么能够不爱神？你凭什么到天上去？哦，这个是你要想的。弟兄姐妹，我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来爱他的。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不认识神的话，我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人？我成为怎么样的人？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会成为国家队的一个足球员吗？不会，因为我水准还不到那个地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神没有拯救我，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人？哦，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来爱他。我还想，还有什么理由我不来不爱他？我想不出太多太多理由让我来爱他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认识神的人吗？你要问自己，你爱上帝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早已经被关在监牢里的人。哦，我今天不懂为什么这很喜欢讲监牢。好，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哦，我们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关在监牢里面的人，被判死刑。被判死刑，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东西可以做，等死而已。然后呢，在这监牢里面，有一天警察来找我，警察告诉我们被关在监牢的人，他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目前在外面到处奔波，到处的向法官求赦免。哦，不只是这样，他还甚至让你求赦免之后呢，你出了监牢以后呢，你还能够，他已经为你预备一个地方，他还为你穿一个新的衣服，他为你预备食物，你要需要什么，他已经为你预备。”他说：“你认识这个人吗？”当你走出去这个监牢，你看到这个人，你从来就不认识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忘记他？你怎么能够不感激他？这个人跟你没关系，可是他却为你做这些，求法官赦免你，让你出来，然后还跟你铺路，让你带到一个地方可以住，可以活下来，还可以衣服穿。这样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片刻在监牢以外，这个片刻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你这一生里面你不应该忘记这个片刻。 It's such a special moment。 所以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爱他？弟兄姐妹，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会不断想起上帝的爱的人。所以当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你爱上帝的心在哪里。不然的话，我们轻看罪的，我们永远都在轻看罪。你说好，我犯罪又怎么样？神就是不会论断我的，神一定会赦免我的啦，一定会的。我们就是这样轻看。认识神的人，你要想到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这位兄长不断为你祈求祷告，保守你，看顾你。第二，你要犯罪前，这耶稣基督认识神的人啊，你要想到什么？你要想到上帝的爱，你要有这个心，你才不会去犯罪。认识神的人，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遵守上帝的话。我们一起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四，一二三。好，没这么说。你 Do you know God？ 你认识神吗？
Do you know God? 你认识神吗？哦，很多人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里面说，没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圣灵嘞，我不知道嘞，因为我没有特别的经历嘞，没有嘞。哦，很多人要特别经历，所以他不知道他认不认识神。但是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只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指示，很简单的指示，就是说你要认识神吗？你就遵守什么？上帝的话。他没有叫你去经历什么东西，他只叫你去什么？遵守上帝的话。弟兄姐妹，遵守上帝的话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每一次我们都在挣扎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去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说，它其实在包含什么？包含着说你是否相信这个话，你是否会聆听这个话，你是否会顺服这个话。哦，其实是不简单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讲什么呢？当我们能够一个人能够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已经胜过了他的情欲，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的情欲，他已经胜过了他自己今生的骄傲，他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读上帝的话，遵守。所以弟兄姐妹，遵守上帝的话，你不只是看重上帝的话，你已经在做一件事情，你已经在跟罪征战，你在跟世界的肉欲争的情欲征战，今生的骄傲征战，你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些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首先我读这段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会问，我到底要读多少次？一天读几节？一节够吗？我们一定问这些问题。我们还会问什么？我们还会问说，为何这么读这么多？牧师，你是牧师，你读多一点，我只不过是凭信徒读少一点。我们还会问什么？我们还会问，为何要读这本如此沉闷的书？我们还会问，这个书读了之后可以相信吗？到底它记载的是否真实的事情？我们还会问，哇，读了之后，这个东西你说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原则，还可以用在21世纪的教会吗？哦，我们不断的在问这些问题。我们还会问什么？我们还会问说，哦，如果有这个原则，我在哪跟世界今天的价值观比较，哪一个比较能够容易行出来？我们不断的在问这个问题。认识神的人啊，如果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你就是要跟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征战，一定要的。如果你没有征战，恐怕你已经活在罪恶里面了。这些问题你一定会问的。然而一个人如果真的看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真的会在经历这些事情，他会顺服下来。如果能够遵行，能够顺服，能够聆听，他已经是胜过世界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已经胜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会努力的来听，努力的来顺服，努力的来遵行上帝的话。你是这样的人吗？在教会里面很多探访的工作，有一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有一天如果我去探访一个人，哦，我来到这个人的家，这个人的家太美了，我比我家大了10倍，哦，他的Master bathroom， 他的主人房的厕所就是我家里的客厅这么大哦。要去厕所马桶，用马桶之前你要5分钟就开始走了，很大哦，太美了，我很喜欢。然后走走走，我就去到这个家庭，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不管主人家怎么看我，我只带着我的个背包，带着枕头，带着个棉被，我说今天晚上我注定了，我管你讲什么，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地方。请问这个探访，被我探访的人，他会怎么看我？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来到一个上帝荣美的家，我们喜欢这个荣美的家，喜欢这个圣洁的天堂、荣耀的天堂、充满喜乐的天堂，可是 我们却从来不问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从来不问这个天堂的主人要什么，我们不管，我们只要带着棉被带着枕头去到那边，我注定了。信徒们，弟兄姐妹，你认识神吗？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一定会时常想到什么？想到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认识神的人吗？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好，当你可能不太清楚说我认识神吗？一个认识神的人，他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事情的。他首先他会不断的想到上帝的要求，一定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个男女的朋友，或者你有老婆有丈夫的，你一定知道你所爱的人要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一定的。你知道他的脾气的，你知道他喜欢什么，一定的。但是你当然你一定做那些令他喜欢的事情，他不喜欢的事情你根本不会去动他的，你一定会的。所以你要问，你爱上帝吗？你愿意遵守上帝的话吗？你从他的话语里面你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上帝不喜欢什么，你要时常想。第二，你还会什么？你会时常想着他。时常想着他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想的他就是说，如果今天不遵行上帝的话，如果我犯罪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犯罪之后神会怎么样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最近我在灵修，我读到路加福音第22章，这里给我们看到22章61节，这里讲到说，主转过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第62节就说他就出去痛哭。我就想，哇，如果我犯罪了，犯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会如何转过来看着我，但今天如果犯罪了，耶稣基督是否会这样看着我？耶稣那个表情那个眼光我相信是失望的，所以他转过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懊悔出去痛哭。弟兄姐妹，你是认识神的人吗？你要想起上帝的话，你要想起耶稣基督他会如何回应。还有你还会想起你很喜欢听到他的声音，你喜欢来教会听到，你喜欢来参加小组，你喜欢来听到弟兄姐妹们的分享，你喜欢来上主日学吗？这是认识神的人会做的事情。还有认识神的人，你还会做一件事情，每一次我们想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遇到有一些人不认识神的人，滥用圣经，乱讲耶稣基督的名字，并且乱讲圣经，曲解圣经，你的反应会是什么？认识神的人，你遵守上帝话语的人，你那个时候你一定会为上帝的名字跟他的尊荣的缘故火热起来，甚至你会有回应的，你应该有回应，因为你是认识神的人。哦，这个事情，这是认识神的话语的人会做的事情。还有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每次谈起耶稣基督或者上帝他的作为，从他的话语里面他如何带领，如何保守一个人，如何奇妙的引领。哦，这个事情每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觉得说，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因为你认识神，你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你看到上帝的话在不断的在运作，不断的在彰显他的荣耀，你一定会的。你是认识上帝的话语的人吗？遵行他话语的人吗？你会做一件事情，你会花时间默想上帝的话。今天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很多有关于我的事情。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买一本书，是讲到社会学的。我那时候不为什么对社会的事情很感兴趣，很好的一本书，社会学。他告诉你欧洲，从欧洲的社会里面看到什么问题。哦，我看了我很喜欢。后来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仰慕很久的姐妹，我后来我就说，哎，这本书借给她看，我就鼓励她看，我仰慕很久了，只是不敢动你。后来我真的借给她看，一个月以后她把这本书送还给我，她说她看完了，然后她就写了几句话，他说 relax, just me, oh, relax, just me 一个短短的话，就是说 thank you for the book， 就放在我的加在我的书里面。哦，这句话我就整天这么想。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哦，我太那个时候真是神经病的。一个爱上帝的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我们肯花时间默想上帝的话，你肯吗？你认识上帝的话语吗？你认识神吗？你遵守他的话吗？接下来我们不但要遵守，我们还要去行他要我们所行的。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二章第六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不但是一个理论， It's never a theory， 它不是一个神学教义而已， No， 它是教你能够行出来的。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些认识神的人，凡是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人，他是应该什么？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哦，就是说你行得出来的。我有两个东西我们一定会想到的，当我们说去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哦，时间的关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只能够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保守圣洁，因为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讲到的事情。他说你一定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为什么要？你要保守圣洁，这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你还要爱人，为他们洗脚。很多时候我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拜还没被犹大卖以前，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为门徒洗脚。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们就问说，我就问自己，洗脚容易吗？弟兄姐妹，洗脚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洗而已嘛，待会拿一桶水，我跟你洗，我跟你洗，洗到完。有些教会今天也是跟你洗脚，很容易的洗脚。不过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洗脚这个模式里面。当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为彼得洗脚之后，接下来发生两件事情。彼得出卖耶稣，啊不，彼得否认耶稣，对不起，彼得否认耶稣。彼得说，哦，我不会出卖你，我不会否认你的，我一定会跟你坚持到底。但是后来他否认。第二个事情给我看到，洗脚之后，耶稣基督虽然对彼得失望，对门徒失望，可是他为他摆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洗脚应该做的事情。今天你要为门徒洗脚吗？你要为教会洗脚吗？你要完完全全摆上，不只洗脚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还没被出卖前，他为门徒洗脚，不要停留在这里，他为教会摆上。爱人，哇！我在想，耶稣基督临死之前做这个事情，爱人这个事情是很难做，但是他却为门徒洗脚摆上，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因为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爱人，教会里面服事的人都知道的，哦，服事很难，为什么？人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很多又怎么样？人的问题很多，我就不要服事咯。人的问题很多又怎么样？人的问题我就不要看他咯，我做我的，他做我，他做他的咯。然后人的问题很多又怎么样？人的问题很多就是说我们分别出来咯，个别各自为政咯。哦，不要管他了，他不管你，你不管他，我们就是这样。不是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圣经还讲到爱人的一些经文，哪一方面呢？爱人的经文还讲到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哦，这句话耶稣基督也是讲的。很难做的，真的很难做。这就是洗脚你要付上的代价。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很难做，但是如果你去做，你真的会看到上帝的话语带来的喜乐跟安慰，一定会的。好多年前我跟一位弟兄吵架，吵得很厉害。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错，他也没有错，只不过是意见不一样。我后来我们不小心，我在众人面前讲了一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过后他就不跟我讲话。好多年的朋友，好多年的弟兄不跟我讲话。哦，后来我就不知道我触犯到他，后来我才听到原来我触犯到他。后来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句话提醒我，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我在想，拜托，看到他的脸我就没有办法给他喝了。 看到他的脸我就没办法给他吃，我还给做什么？我上帝你开什么玩笑？哦，我真的很生气。但是后来我顺服，接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我看到他，我顺服，我就跟他打招呼。哦，他不睬我。第二个礼拜我再打招呼，他也不睬我。我打招呼两个礼拜、三个月、四个月，他才开始回应，他才点头。哦，很难做的，很难做的，真的。但是我就是继续的叫他，称呼他，叫他，叫他，叫他。然后后来他回应了，他也我们彼此原谅了，我们今天是好很好的朋友。你要照着上帝或者神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做得到的弟兄姐妹，爱人。你是认识神的人吗？你要爱神，你要爱人。最后，认识神的人，你是可以得到福音的确据的，你是可以知道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你是可以知道的，不是猜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第五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定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在主基督里面的人，但是约翰的教导很简单，他说凡是遵行他道的人，哦，这是你第二条件你要注意的。第二，你爱上帝的心吗？不断的在爱他吗？哦，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什么？如果你这样做，你就知道你们是在上帝里面的人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神透过约翰所讲的，你是可以知道的。 John Bunyan， 最近我们的英文小组我们一直读 John Bunyan 的故事，很美，很喜欢，我很喜欢，每次我预备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John Bunyan 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他被关在监牢里面12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当时没有获得准证的情况底下出来讲道，被关了12年。哦，他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他说他时常面对海水的汹涌，海水，你看，但是他说这些海水会使到他感到害怕，使到许多人感到害怕。哦，这样事情是真实的，就是说今天如果跟告诉你说上帝医生跟你说你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生命，你会害怕吗？会的。他就好像海水的汹涌，你看到了你会害怕吗？但是 John Bunyan 他说他本身也会害怕，但是他说他现在却能够轻易的来面对这个汹涌的海浪。他说他如何面对呢？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他说在这个岸的对面，他所看到的是谁？是在那个天家里面有一群的人，有一群的天使要护送他的天使已经在等待着他。哦，他已经看到这个影像，他看到这个影子，说哦，我已经看到了。接下来他说哦，原来我已经来到今生的尾端，生命的尾端，旅途的尾端。他说哦，我这今生劳碌的生命已经来到一个结束，一个段落了。他说哦，我马上可以看到那个带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基督了。他说我可以看到了，我可以看到那位曾经为了我的缘故被人吐口水，被人唾骂，被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说我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喜悦。好，我问你， John Bunyan 为什么会讲这些话？他凭什么讲这些话？原来他接着还说，原来在他的一生里面，他说他过去是有一颗爱上帝的心。我们怎么知道他爱上帝的心？他说他喜欢听上帝的话语，喜欢遵行上帝的话语，他喜欢听到上帝的声音，并且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印。这一生里面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印，哦，原来他在行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还有 John Bunyan 还讲一句话，他说我每次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他就说哦，真的太美，太有一种馨香的味道。接下来他说这一切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是的，这一生任何的基督徒认识主的人，你们走的路，我们走的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是一条 live by faith 的一条路，是一个靠着信心走那看不见的一个路。 live by faith， 看不见的，信是用肉眼看不见，是单凭信心走过来的路，这个用眼睛看不到的路。然而John Bunyan说，从今以后，一旦我离开这世界，我眼睛一闭上的时候，一瞬间我马上到天上的时候，我就可以什么，我过的生活是一个 live by sight 的一个生命。哦，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是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一个充满荣光的耶稣基督，一个什么不断的为你祷告祈求中保的耶稣基督，你跟他面对面，你能够一同活下来 live by sight 那个时候。哦，我听了这句话，我觉得哇，这个人信心很大，他怎么知道他在上帝的里面的人呢？原来他一生就是什么，他遵守上帝的话，第二他爱上帝的心，第三他行神所行的事，他行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这些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唯有一个人学习聆听上帝的话，爱上帝的话，并且行上帝的话，他在他人生的结束以前，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宝贵，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第五节，一二三。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上帝里面的人了。最后，认识神的人是你吗？希望是你，我盼望是你。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火化仪式，是我一个亲戚，他那个亲戚是不认识他是非基督徒，所以那个是用道教的仪式。我在当中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女，我也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后来崇拜，那不是崇拜 ，sorry， 那个火化仪式结束之后，我还没离开那个地方，那个修女来找我，他说 ：“Are you a pastor？” 哇，我真的吓到。我说 ：“Do I know you？” 我们真的不认识。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我就想说，真的，你认识神吗？认识神的人有两个印证，第一个印证是外在的印证，人家看得出的，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哦，人家看得出的。第二是内在的印证，而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你内在的印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问自己，你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吗？人会如何看待你的生命？你会知道是否是一个真正相信神并在主里面的人吗？弟兄姐妹，你认识神的人，你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因为你要犯罪以前，你要想到有个中保，有个耶稣基督，有个义者，有个赎罪祭，不断为你祈求。第二，不要犯罪，你要去遵行上帝的话。第三，效法耶稣基督所行的。第四，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你是在上帝里面的人。求主唤醒我们的灵，复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做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主要但愿这几句宝贵的话语，你提醒我们，你苏醒我们，你安慰我们，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断地打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那一天开始，我们每一天虽然会挣扎，但是却是每一天不断认识你的人。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小孩子，保守我们的青少年，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主要我们的路程完全把他们交托给你。求主你看顾拯救他们，重生他们，保守他们，一直到他们得到荣耀为止。我们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